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呢？那降下的就是远征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谢谢。我们再补充报告一下，那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的夫妻的这个小家哈，盼望大家可以多邀请慕道友哈。那我们讲如何教养孩童是很实际的，很多很实际的教导，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带领慕道友来。上一次我们一个月一次，上个月我们的这个讲到如何教养孩童第一次。就有慕道朋友来，他听了他觉得他那么受益，隔几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想邀他的姐姐来我们教会聚会哈。那这个实在这一方面很少人有这一方面的教导哈，以至于很多的做父母的到了孩子 teenager 的时候，你差不多都已经 lose control 哈，完全失去控制了。我看很多父母简直对他孩子没辙哈，他孩子怎么说他就只好这样，因为完全没办法。好，那跟你小时候你怎么来教养很重要。那我们现在是比较讲这个小时候的教养，我们会一点一点的上去到青少年这一方面的教养孩子哈。所以大家可以欢迎大家多多的带邀请慕道友来，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传福音的机会。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荣耀的教会。好，他之所以会那么荣耀，因为他是一个神掌权的教会，不是一个人掌权的教会。好，所以会神彰显他那么样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好，那接着我们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充满了赞美敬拜的教会。好，他一定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敬拜的教会。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到这里讲到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呢，一定是肢体在恩赐上各方面的恩赐上配搭起来建立起来的教会，它不是单单靠牧师一个人，好，它乃是肢体各尽其功能所建造起来的教会。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蒙恩信主的人都应该有恩赐在你的身上，都会有恩赐，迟早都会有恩赐在你的身上。他说我们蒙恩呢，是基督他照着他的旨意量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人都会有恩赐。这个恩赐是一个 gift， 好， gift 一个礼物。好，这个礼物呢，不是要让我们来彰显我们自己来夸耀，不是的，乃是为了来借着这个礼物呢，我们彼此来分享这个礼物，好，彼此来服侍。好，那我们接着看第八节哈，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那这一节圣经呢，他说经上说，是哪个地方的圣经讲到这里呢？在诗篇68篇，我们看一下，这里不要翻掉，我们看一下诗篇68篇。68篇。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把这两节你这样定着来看哈。他说，因为新约呢，旧约是影儿，新约是实体。好，那新约写下来都是写到旧约的所讲的那些经文呢，实际上是怎么样来成就。 好，那所以新约他在讲这里的时候，他说经上说这一节圣经，好，那就这节圣经是怎么样应用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那到新约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个升上高天是谁，是耶稣，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呢，然后呢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那然后接着这个十八节这里讲到说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好，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以后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好，那这个恩赐赐下来目的是什么呢？叫他可以与我们同住，也就是借着我们恩赐的配搭，恩赐的彰显呢，好让神可以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恩赐呢，恩赐的赐下呢是神所赐下的，而且这个恩赐呢是神所设立的，神圣的，他神圣的设立，好，在这个地上用他自己的方式，好，照着他的方法在这个地上要借着他恩赐的赐下呢，让教会可以在地上执掌王权，可以彰显他的全能，好，那可以叫他的旨意执行在这个地上，也就是神借着这个赐下恩赐来呢，要来供应他百姓一切的需要，神的百姓各方面的需要可以借着神赐下各种的恩赐来供应他，来满足他，好，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先看罗马书，好，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请马蒂娜再为我们念好吗？
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谢谢。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好，我们整个联合起来成为建立成一个耶稣的身体，那我们这个每一个肢体呢都不一样的用处，好，那神呢也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把各样的恩赐量给每一个不同的肢体，好，那他说有些人的恩赐呢，他的恩赐呢是治理的，好，他专门在治理事情的，好，他特别讲到治理的就当殷勤，好，那为什么？因为治理是常常是很繁琐，好，而且呢像我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的弟兄哈，有时候要办个这个感恩节的这个办个联谊活动啊哈，上次 Labor Day Retreat 联营活动，有些人就报名了，后来又不能来了哈，有时候也没先讲一声哈，那有些人本来没报名，又忽然间要来了哈，那这个所以治理是有时候很不容易，因为面对很多的人哈，那要把这些人弄得整齐，时间要准时到，然后各方面团体的一个活动，所以治理是有时候就会灰心。不想治理，可是他说治理的就当殷勤，你要殷勤为神而做，好，为神而做，好，那还有呢，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这些恩赐你会发现哦，都是人的生命的一个倾向，有些人他就特别有怜悯心，好，很看到别人生病啊，看到人 贫穷啊，他特别有怜悯心，要去帮助，要去给予。好，那可是呢，怜悯人，因为他这么有爱心怜悯人呢，有时候就变成有些人就什么需要都来找他。好，那有些人他就会变成说，为什么都要我？为什么都是每次都是我？哈，那所以这里神讲他说，怜悯人要甘心。如果你没有甘心，那个怜悯不会成为你的一个恩赐。好，只是有一点怜悯心，可是以后又缩回去了，又没了。好，那怜悯要甘心，你越甘心的怜悯，你就成为一个恩赐在你的身上。好，还有呢，他说施舍的就当诚实。好，教导的要专一的教导。好，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讲到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会发现这些恩赐都是在教会里非常重要的。好，他也有讲到一些帮助人的也是一个恩赐。好，帮助人，常常乐意去帮助人，所以每一个人你都应该有恩赐，你应该都有。好，那神借的这些恩赐呢，来供应他的儿女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第四节到十一节，请玉腾为我们念好吗？
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并行一切的事。圣灵显现在个人身上，是让人得益处。个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是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人行一人，又叫一人人做先知，又叫一人人辨别诸灵，又叫一人人说方言，又叫一人人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
谢谢。那这里讲到的这些恩赐呢，我们的主日学教室有卖一本叫做论属灵的恩赐。好，那是贾德纳牧师所写的，那他上面写的非常好，好，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小就在一个那个神的同在那么丰富，各样的恩赐彰显的一个教会这样长大的。好，而当中的器皿呢都是那么谦卑。好，那所以在一个那么纯正的一个教会里面长大，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圣经学家、历史学家，所以他写出来的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那你们如果要看，你们可以去买来看，所以我们不一一的说哈。那你会发现恩赐呢常常都跟你的爱教会爱人的心有关而发展出来的。像这里讲的医病的恩赐，就是因为一个人常常每次看见别人生病就很舍不得啊，心很为他难过啊，就很希望他快点好，所以就去为他祷告哈，这样去为他祷告。哎，常常主就把这样的医病的恩赐赐给这样的人哈。像有一位妈妈，她就是每次看见人生病就很舍不得啊，那她到教会里啊哈，他一坐下来就看见旁边有一个妈妈呢，这个两腿有病哦，这样啊，他看得好可怜哦，他就抱着他的腿啊，主耶稣啊，求你要医治他啊，你要医治他，这样好。那结果主真的医治了他了。好，那这个妈妈常常这样为别人祷告，今天主就把一个医病的恩赐赐给他。好，另外的医病的恩赐有时候也是因着一个人他曾经生过很严重的病，而他呢怎么样靠着神征战得胜了以后，主就也把医病的恩赐赐给他。好，这个为什么我们生病，我们有时候吃个药很方便啊，吃个药这个烧就退了，可是为什么我不吃药呢？为什么要依靠主？为着神。除非我们常常为着神我们肯牺牲自己。我上个礼拜四讲到这个靠着良人，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没有办法靠着良人，那个就是因为 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用我现在的方法，我自己的头脑赶快解决，好，就比较有把握。可是祷告呢，不太有把握，不太有把握解决这件事情。好，所以还是我自己来比较方便，比较有把握。好，可是如果你更多的追求主，主一定会让你发现，你靠着你自己就是完全没办法，完全没办法。Dirk 他说他这一次到洛杉矶的时候，他就讲一个他的见证。他说他那个他就是到肚子还是怎么样，非常的这个绞痛，然后怎么样很厉害。后来呢，他就去给医生看呢，就吃了这个抗生素。就一吃下去了以后呢，他的身体变得长一包一包的红点，一点一点的红点。好，那后来呢，他就没有吃那个药了，就不敢再吃抗生素了。好，然后就祷告主，哎呀，迫切的祷告，那么大声的呼喊主，求告主。好，那他说他不知道祷告多久以后，忽然间主给他看见，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他担当了这个疾病。好，而当他看到那个意象以后，后来他就得了医治了，他就得了医治。好，那医病的恩赐常常是这样，我们在一些我们自己也，我发现有些人他只是发到了觉得这个病绝对没办法吃药，医生都没有医了，我才要求告神。好，那当然这个也好啦，也可以去经历神啦。可是呢，这样的还是很难去发展出一些医病的恩赐来。很多时候是我明明知道我可以这样解决很方便，可是我不这样做，我要专一的依靠主，我要专一的依靠主。而就这样的时候呢，神，你为神在灵界的里面赢得一个胜利。为什么？让他的救恩的能力彰显了，所以就把这样的恩赐赐给这个人。那信心的恩赐也是，因为一个人他常常在信靠主，信靠主，以至于他就有信心的恩赐。好，那他说这一切呢，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可是呢，实在是借着我们愿意跟他合作。那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这里第四章来，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来。那接着他第九节他说，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我以前看到第九节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跟第八节怎么接起来，好像第九节很多出来的一句话，怎么去跟第八节接起来。好，可是渐渐主让我明白，就是说，他说耶稣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把各样恩赐赐下来。那他之所以可以赐下各样的恩赐来，是因为他先降在地下。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羡慕属灵的恩赐，很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更谦卑下来。而如果我们这个人更降下来，更低下来，神更容易使用你彰显他的恩赐。也许有些人他借着迫切的祷告，禁止的祷告啦，或者借着一些器皿为他按手，以至于他有了一些恩赐在身上。可是如果他因此洋洋得意，而没有更降下来，更谦卑下来，你会发现那个恩赐其实反而害了他，反而害了他，他渐渐的他会枯干掉的。一个常常为别人医病祷告赶鬼，可是自己没有低下，常常跟这位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的，到后来他会精神衰弱。他一直在运用恩赐，运用恩赐，可是他却没有一直在吃喝主自己。好，那所以最好都由里而外。好，那如果我们羡慕恩赐是为着要来彰显我，彰显 我们自己，让人家知道我是很属灵的人。我从来不觉得一个很有恩赐的叫做很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是他是属于圣灵所管理的人，那叫属灵的人。所以你有没有越来越属于圣灵所管理？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我们的感情，越来都越让神所管理，而是我要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这样才叫属灵啊，属于他所管理的，属于圣灵。那刚刚讲的这个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罗马书十二章，这个恩赐呢，神有教导我们一个羡慕的方法。我们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章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要谢谢的。好，他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说你们要切切地羡慕那最大的恩赐。好，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翻，他说你们要切切地羡慕那最大的恩赐，现在我指示你们一个最好羡慕他的方法，就是爱。接下去他就讲十三章的爱，就是你要羡慕恩赐最好的一个方法，一个最好羡慕他的方法，就是借着爱来羡慕。因为我爱教会，很渴望教会有这么多软弱的人需要帮助，需要服侍，所以主啊，求你把更多的恩赐赐给教会，用这样的羡慕。好，或者你看见一些人生病，一些人软弱，可是好像觉得力不能伸，常常不知怎么帮助他，所以主啊，你给我恩典，给我恩赐可以帮助他，这叫做借着爱来羡慕恩赐。所以一个有恩赐的人多么重要的，他就是要一直追求爱，被爱所充满，否则都很危险的。好，我们再看第十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主的恩赐，其中最要羡慕的是做天主讲道。好，他说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有些教会他们一直强调恩赐恩赐，好，那这个很危险。好，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没有更多的强调谦卑跟爱，那是很危险的。恩赐就像一个礼物，你知道一个礼物呢，一个礼物或者一把刀给一个很幼小的孩子，那会伤害了他。可是如果你给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他这把刀就可以用得很好，用在对的地方。好，那所以恩赐也是，你给一个属灵的婴孩，好，给他，对他反而伤害了。好，所以有一些人他才刚信主啊，或者他在平常里面他并没有好好的追洁净，好，常常追求谦卑，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啊，渴慕更多被他爱充满，好，没有这样子更多的发现自己是贫穷的，很需要主。诶，结果他去参加一个特会啊，然后被一个器皿按手啊，然后结果他就有这个先知，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啊，或者看异象的恩赐或者什么，结果反而绊倒好多人。因为他可以对一个人这个预言，这个说，哦，我知道你小时候去过庙，然后你小时候怎么怎么样，他讲了这些，可是呢，哎，好像都很灵啊，可是结果聚完会以后，只是一个人跟他讲一句什么话，他的砰，火气就这么大了，那就绊倒了别人啊。好，所以有人从这样的特会回到他的教会去以后，哎，他的这个预言也蛮准的，可是好多人为了他离开教会了，绊倒了很多人。所以他说，所以有些教会一直在很注重属灵的恩赐，却没有强调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更多的被爱充满，有没有更柔软谦卑在神面前，这是很危险。但是另外，有的教会如果都只注重爱，就是说 哦，恩赐都不重要，只有生命最重要，所以我都不在乎恩赐，好，我只要爱就好了，那也不对，那你就偏到另外一方面了，因为对啊，你有爱，你有爱，可是你没有恩赐，你就帮不了他的忙啊。你在某些方面可以帮助他，但是他明明病得这么厉害了，需要有人来为他祷告，可是你没有这个恩赐来帮助他，来为他祷告，这个也没办法。好，所以我们都不要偏到这一面和那一边，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求爱，可是也要切慕，爱是最重要，但是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好，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然后呢，十二节，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
好，那这里教导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为教会来切慕，好，而不是为我自己。主啊，求你赐给我，我希望我有这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好，主啊，我希望我有这个行异能的恩赐，不要为自己祷告这些。为什么？你在问祷告主真的把这个恩赐给你了，对你并不见得好。你要为教会祷告，主啊，你赐给教会好各样属灵的恩赐，好，那圣灵就会随己意来分给个人。他知道哪些人对教会特别有负担，对人特别有负担，好，神自己随他的美意来赐予，那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着教会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求主把各样的恩赐更多的赐给他的教会。好，好，那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那这里这五个恩赐呢，跟前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罗马书十二章的恩赐是不一样。那里的恩赐就是他有这个恩赐，但是这里的这五个恩赐呢，是一种神所拣选的一个职事，而把它成为一个 gift 赐给教会，来为了成全圣徒的。好，就是说这五个呢，它是一个职事，它不只是一个恩赐，它是一个职事。好，那是神把它赐给教会的恩赐，为了来建造教会，来成全圣徒的。好，那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哈。这里讲到第一个，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好，使徒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出去传福音、宣教、建立教会。好，那在这并不是只有耶稣那十二个使徒。好，耶稣那十二个使徒以后，继续还是有使徒的。你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14章14节就讲到说，保罗和巴拿巴二使徒，好，他说保罗和巴拿巴二使徒听见了就撕裂衣裳，好，所以你看巴拿巴也是使徒，保罗也是使徒，好，他们奉差遣而出去，好，使徒呢，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他就在各地建立教会以后，然后就把那个教会交给当地的长老和监督。好，那长老和监督呢，就是他们固定在那个教会爱羊群、牧养羊群、为羊群愿意舍命的，那就是长老和监督。好，那使徒建立了教会以后，就把这个教会交给这个长老和监督来牧养羊群。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他说他所赐他的恩赐有先知，好，有先知。这个先知呢，在目前好像是可以说是很流行的，常常到处都听到有先知哈。 这个先知呢，他的那个原文的意思有一个代替的意思，就是说先知呢，他就是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好，然后呢，他代替神向在百姓的面前向百姓说话，好，这就是先知，好，那他就是来传达神的心意。那先知呢，他常常会指出百姓的罪来，好，所以会带出悔改，好，带出悔改而归向神。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神常常要他们去传的信息都是悔改的信息，而且都是指责罪的。好，这先知并不好当的，好，常常要惹人厌的。好，他不是讲一些甜言蜜语的话的。好，那可是我们有一次我在洛杉矶啊。那有一个先知去了，然后他就是有两次的聚会，那第一次的聚会以后回来，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我就问他们说，哎，怎么样啊？那个聚会怎么样啊？哈，他就说，哦，他就为当中的几个牧师呢发预言，而且都是讲得非常好，说你有加勒的灵哈啊，你有大卫的灵，你是大卫，你是怎么怎么这样。我说哦，那我不必去了。所以第二天我没有去。为什么？如果他会指出我们的一些警告的话，说你前面有一些这个你要小心哈，或什么，这种我倒比较想去啊。如果都是讲一些好话，那对我没什么帮助啊，对不对？所以先知如果都是讲你的啊，你有大卫的灵，你是怎么样的忠心，神怎么样的喜欢你，神怎么样的，那都对你有是这些，那个只对一些有病的人哈，很需要鼓励的哈，哈啊，那这个有用哈。可是其他一般，其实先知应该常常的是讲一些警告的话，责备罪的话，会指出暗中的隐情的话。好，在林多前书十四章有讲到，他说先知是什么？讲的是造就安慰劝勉的话。好，除了造就安慰劝勉，还有呢，他会显出人暗中的隐情。好，像吴老牧师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他就忽然间说，你为什么想把一部缝纫机吞下去呢？那因为当中有一位太太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她就想瞒着她先生去买一部缝纫机。我们就讲，她忽然间就讲这样一句话，所以她就跟神认罪，她知道她不能隐瞒先生，应该要老实的跟先生讲。好，那像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哈，那时候很早期啊。那是15年前哈，15年前在那时候台湾很少讲到圣灵充满，哈，人家谈圣灵色变，哈，脸色就变了这样。所以我们刚到新竹的时候，有一些人会以为我们是异端这样哈。那一位传道人，他是一个姊妹哈，也是一个单身的传道人，那他就来跟我们一起有一些祷告啊这样。那他就发现我们的生活也蛮正常的啊，齁，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啊，齁，是吧？那可是他就继续的在查验嘛，齁，那有一天他就跟我们一起去 Costco 参加等候聚会。那你知道我们 Costco 是这样齁，门一进去啊，然后要转右边以后才是进入大厅，所以你拉开门的时候，大厅前面的讲员是看不见的。可是呢，他才一拉开纱门，脚一踏进去呢，荣教士就说：“你为什么忧忧愁愁的服侍我？”哈，这个传道人就吓了一跳，哈，他就发现这里真的有先知啊，哈，指出他暗中的隐情。哎呀，他知道他里面藏得很忧愁，服侍主服侍得很忧愁。好，那其实呢？其实讲道的人呢，我们一个神的仆人常常讲道就是要倒空自己，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而倒空自己。主你要我讲什么？主你要我讲什么？以至于站上讲的还是把自己整个交给神，以至于让神可以自由来讲。所以有时候在聚会里面， 神会借着这个讲员说出一些话来，会指出人的一些暗中的隐情。好，那个很多时候是神特别要对人的这样子说话，那也是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他权柄的一个方法。像我们早期在新竹服事组，那时候我们才26岁，那我们当中的弟兄他们也有的都22岁、23、24岁，这跟我们差没有一两岁这样。当中有一个弟兄呢，他是佛学社的，所以他那个佛学的哲理呢研究的蛮多的这样。那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因为他学弟邀请他来，就他来了，他一看说，哇，传道人怎么那么年轻的小姐啊，所以他就有一点轻视啊，这样，而且那么年轻能够讲什么呢，哈，这样。结果后来这个弟兄就继续来，然后在我们当中信了主也受洗，然后几年以后他才告诉我，他说他那时候他的心态，啊，他说他那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年轻啊，这样，啊，那可是他就发现在讲道里面常常指出他暗中的隐情是别人所不知道的，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可是讲他的信息就这样指出来，所以他起了敬畏的心，所以以后这个弟兄非常的尊敬我们，也非常的爱我们。好，那这其实我们讲道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是神在教会里面他自己所设立的一个权柄，好，要让他的百姓可以有一个顺服。我在洛杉矶聚完会，回到家以后，后来就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好多个人就一起去吃饭，然后他们一谈起来，每一个人都觉得今天讲到都在说他，每个人都觉得在说他。好，那我今天讲这个，就是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知道，其实很多人他都觉得机会讲到在说他，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什么事的。那也是教导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一个服事主的人，我们常常需要倒空自己，以至于让主可以借着你说话。只有主知道当中聚会的人每一个人的需要。像今天来聚会，我们当中有第一次来聚会的慕道友，有追求好多年好多年的基督徒，一篇信息你怎么有办法供应一个才刚还没信主的，还有刚信主的，还有信主已经很多年的，所以你只能一直把自己交给神，神来向人说话。好，那一个做先知讲道呢，他就是要传达神的心意，向百姓指出复兴的道路来，让百姓知道我怎么样才能被更新，我怎么样才能被复兴。好，所以先知其实他讲到不会常常是去让你听起来好舒服的，常常是觉得哇又被刺进去了，觉得人的话像两刃的利剑这样刺进来，被光照以至于谦卑下来悔改在主的面前。好，那还有呢，做先知讲道的时候会预言未来，啊，先知也常常预言未来，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亚加布，啊，他就会预言啊，将来会在多少年以后会有个旱灾，哈，啊，以至于让百姓们要赶快预备粮食，哈，啊，或者说，这个耶路，就他就预言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会受难，哈，啊。这个他会被捆绑，好，那所以他会预言未来。但是我有听到，这实在是事实啊，就是说啊，有人就告诉我说，所以他们教会有一个先知呢，就跟他预言说，你今年会做2.5笔的生意，哈，啊。那他就说他们教会那个先知很灵哦，他真的做了2.5笔的生意哦，好，啊，那可是我听了哈。我很打问号，我觉得神，一个神去告诉你你会做2.5的生意，对你有什么造就？所以弟兄姊妹，先知的话你要查验， 查验啊，查验不是只是查验灵不灵啊，人家那个算命的有的也很灵的，鸡童也有的很灵的。好，你查验要查验合不合真理，合不合真理。神告诉你，你会做两笔半，真的两笔半，这个两笔半的生意对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因此你就会很小心的要去做成两？我就不知道告诉他两笔半生意对他到底有什么造就。好，那所以先知所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先知所说的话呢，我们要查验。第一个，我们要查验这一位先知他有没有长期服侍的果效。好，有一位在洛杉矶有一位传道人，他专门，他是一个超宗派的，所以他就专门在他到世界各地去，主好像给他这个负担，到世界各地去，然后发现有某个先知或某个很被神重用的仆人，他就把他请来洛杉矶，然后他就介绍给各教会要不要邀他去这样子哈。那这一位传道人他是个姊妹，他就告诉我，他就说哈，他说他去年请来的讲员哈，今年不见得可以再请，因为今年有时候能力就失去了，你知道，然后他就说，所以这个传道人请来以后，他都要跟他一起祷告，知道他能力还在不在，恩高还在不在。这样子呢，你要知道，我们人真的很脆弱，所以你们要常常为传道人祷告。他常常为传道人祷告，没有永保安全的，需要你们的祷告。那他说哈，几百个人里面呢，他有时候发现只有他说他敢介绍来给我们的大概只有两三个，是吧？所以我们人多么虚晃啊，我们多么脆弱。张姊妹，你真的需要好好为你的传道人祷告，好，为众教会的牧者祷告。那所以有一些呢，他会本己心发预言。好，那你要查验第一个，他有没有长期服侍的果效，就是不是只是一两年，而是长期下来，他一直谦卑在神面前，继续有那个服侍的生命的果效。好，第二个，他是不是在一个地方牧会牧个两三年、三五年就牧不下去了？就只好再去换另外一个地方。好，那这个常常是有问题，在一个地方服侍个两三年就服侍不下去，需要再换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地方，这常常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服侍常常是需要忍耐的，那两三年了，三五年就服侍不下去了，就表示他没有办法忍耐。当然除非他是使徒的职分，神要他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好，再去建立教会，好，或者神对他真的那么特别带领，要他离开。大部分神要一个人离开，是因着他这个地方已经牧得很好了，好，以至于神觉得你可以接棒给下一个人，你再去开始，而不是牧不下去了，以至于再去换另外一个地方。好，所以那个有没有，他有没有一个那个，他是不是一个常常在换，常常在换，待不下去了？好，这个也是生命有问题。第三个，他所发的预言合不合真理，合不合真理？你看圣经里面先知所发的预言，大部分都是这种造就安慰劝勉，还有对于将来的一些这个灾害的警告，要你预备好啊，或者指出你的罪，暗中的隐情，叫你悔改，以至于你可以更多得着主的。好，那如果他对你的预言都是有关你这个你 你神要你跟某某人结婚，哈，或者神要你这个去那个地方工作，哈，那都是对你个人的一些很细小的事情的一些预言，这个你一定要查验。那还有我们的心态也要很重要。如果我们总是哦哪里有先知来了，我们就愿意去排队排好久，希望他给我预言啊，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姊妹，是不是你的旨意啊，哈，那个工作啊，是不是？可是你平常并没有常常愿意在主的面前问主，你要跟我说什么话？啊，你只是喜欢去听先知跟你说话，这种心态非常危险。他会永远像婴孩一样，而且很容易受骗。我们必须常常就喜欢在神的面前，喜欢神跟我说话。我们反神圣经里面讲嘛，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认得他的声音。这是